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
再次感谢恩典宣道会能够给我机会，能够分享神的话语，跟我们宣教的历程。
多谢恩典宣道会俾我哋可以嚟到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同埋一啲宣教嘅历程。
我跟师母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我同师母都系嚟自中国大陆嘅。
我们移民美国的时候，在美国信主。
我哋移民去美国嘅时候咧，就喺美国信主。
读研毕业后，我们就在美国高科技公司工作。
研究院毕业之后咧，佢姚敏牧师就喺呢一个高科技嘅公司里边工作。
17年之后，我蒙召全职进入神学院培训。
大概17年之后咧，佢就蒙召系进入去神学院咧嚟到去受训练。
毕业之后，我们就去了渥太华服侍华人宣道会。
毕业之后咧，就去到渥太华人宣道会嗰度咧做牧会。
疫情期间，我们寻求神的引领，进入日本宣教。
疫情期间咧，我哋就寻求神嘅带领咧，就进入去日本嗰度嚟做宣教。
我想大家都很希望听到我们宣教的故事。
我想大家都好想。很希望听到我哋喺日本里边或者宣教嘅故事。
可能有一些人希望知道我们怎样成为宣教士的，
或者有啲人都好想知道我点解我哋点样成为宣教士。
因为你们也想，
因为可能你哋都想。
但是我想，我们想宣教，我们成为宣教士，甚至我们全职出来服侍的话，是因为神的呼召。
我想我哋成为宣教士，或者我哋想做宣教士，或者我哋咧可能做呢个全职侍奉嘅时候咧，都全为一样嘢，就系神嘅呼召。
神的呼召不仅是对全职传道人或者宣教士。
神嘅呼召咧，唔单止系对全职传道人或者宣教士。
其实成为基督徒都是神的呼召。
其实成为基督徒都是神的呼召嚟嘅。
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基督徒。
如果冇神的呼召咧？任何人都不会成为基督徒。
上一堂信息我从扫罗的蒙召讲到呼召与回应。
早堂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有关于呼召
与呼召的回应。
与呼召的回应。
我希望我们每一位从扫罗的生命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希望能够大家能够从保罗生命呢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被呼召的责任。
这是第二讲。
今天呢现在这个是第二讲了。
我将从使徒行传22章分享呼召与呼召的持守。
我呢现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在使徒行传第22章呢来到跟大家分享呼召和呼召的持守。
持守就是一直做一件事情。
持守的意思呢就一直做一样嘢。
你们当中有没有跑过马拉松的？
大家有冇跑过马拉松啊？
跑马拉松又很持久的啊。
跑马拉松呢又好持久噶噃。
那问一下，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这里敬拜5年的？
我想问下喺我哋当中有几多人喺呢度有已经参与咗敬拜5年嘅？
举下手好吗？
举下手好嘛。
10年的，
10年的呢？
哇，有不少，
都不少啊。
15年的，
15年的呢？
20年的，
20年的呢？
25年的，
25年的呢？
30年，
30年的呢？
哇，35年，
我哋冇35年，我哋系30周。
那么我讲有多少做基督徒35年？
或者做咗基督徒35年嘅。
感谢神。不管我们做基督徒35年，还是在这里敬拜30年，都要持守，对吧？持守。
无论我哋系做基督徒35年，或者喺呢度敬拜咗30年，我哋都系要持守，系咪？
大家有没有听过《使徒行传》22章保罗对他自己蒙召的描述？
大家有冇听过咧？喺《使徒行传》22章，保罗对佢自己蒙召嘅自述啊？
听过，
听过啦，嗬。
有没有听过26章保罗对自己蒙召的描述？
有没有听过呢？在26章保罗对自己蒙召的自述呢？
好，保罗的第一次蒙召在第9章。
其实保罗第一次蒙召是在第9章的。
那是 圣经啊，路加对他蒙召的描述。
这个就是路加是讲述有关于保罗蒙召的一个的记载。
二十二章是保罗自己对自己蒙召的描述。
而二十二章是保罗对自己的蒙召呢一个自己的记载。
二十六章是保罗第二次对自己蒙召的描述。
而二十六章呢就是保罗第二次对自己的蒙召的描述。
那我们看第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这三次的描述很相似。
我们看第九章、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六章呢，这三次的描述都很相似的。
为什么二十二章、二十六章又有两次描述呢？
为什么二十二章和二十六章有两次的描述呢？
有一次不就行了吗？
有一次就行了。
看上去都很像嘛。
但是看下来都很像的。
请问为什么？
想问大家为什么呢？
广东堂弟兄姐妹生命都很好的，三十五年做基督徒，你们都应该灵命很成熟了。
哎呀，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咧，你哋灵命都好充实嘅喎，三十五年就做基督徒。
就我认为啊，
我认为呢，
二十二章保罗是向对犹太人他同胞讲自己蒙召的经历。
二十二章是保罗对犹太人他自己的同胞来讲述有关自己蒙召的经历，
是在耶路撒冷，
是在耶路撒冷。
二十六章，
而二十六章呢，
是对非犹太人，
是对非犹太人的，
在坎撒利亚，
在该撒利亚，
对自己蒙召的描述，
对自己蒙召的描述，
这是两个完全的不同群体，
两个是不同的群体来的，
但是保罗的见证，他蒙召的经历是一样的。
但是保罗的见证和蒙召的经历呢是一样的。
好，今天我就从《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看保罗对自己蒙召的描述。
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保罗对自己蒙召的描述。
什么是蒙召？什么是呼召？
什么叫蒙召？什么叫呼召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
我同大家分享一节嘅经文，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喺使徒传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对唔住。
呼召乃是神的大能，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并且见证他的美德。
呼召系神嘅大能，并且系叫我哋入。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者光明的美德。
首先我们有一个出黑暗入光明的经历，
首先我们先有一个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经历，
紧接下来就是见证，
紧接下来就是见证，
然后我们要持续的见证，
然后我们就持续地见证
一生之久，
一生之久。
我们不仅在这里要敬拜一生，我们要见证一生。
我们不单止在这里要敬拜一生，并且我们要见证一生。
现在我们看保罗在二十二章里面对自己蒙召的描述。
现在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保罗对自己蒙召的描述。
保罗起初的蒙召经历记录在第九章。
保罗起初的蒙召经历是在第九章的，
当时还叫扫罗，
当时还是叫扫罗。
从第九章到二十二章大约有二十年，
从第九章到二十二章期间大概是有二十年。
他已经叫保罗了，
他已经是叫做保罗了。
当时他已经完成了三次宣教旅程，
当时他其实他已经完成了三次的宣教旅程。
回到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抓住被审判，
回到耶路撒冷就被犹太人捉住，就要准备接受审判。
所以他有机会特别向犹太人表明自己生命的经历，
所以他特别有机会向犹太人表明他生命的经历。
时隔二十多年了，
十几二十几年了，
我们看保罗对自己的蒙召经历跟二十多年前的描述几乎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保罗的蒙召经历同佢喺差唔多二十幾年之前咧所講嘅幾乎一樣，
但也有一些不同。
當然有都有不同嘅。
我们看在第九章这样描述他旁边的人。
我们看第九章呢，他蒙召的时候旁边那些人。
九章七节讲，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
第九章里面所讲的就是那些旁边的人呢，看到的情况但是听到声音，但是没有听明白那个声音是什么。
二十二章这样描述旁边的人。
二十二章也都描述了旁边的人，
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二十二章那里说的就是那些跟他同行的人呢，看到的情况但是他们听不明白的声音。
大家看到这区别吗？
有没有什么区别？
在第九章描述说，那些人跟保罗一起去抓基督徒的人，听见了声音。
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那些跟保罗一起准备捉基督徒的人呢，他们听见了声音。
在二十二章，那些同行的人呢，听见声音没有明白声音在说什么。
二十二章里面所讲的就是旁边的人呢，听到声音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所听到的是什么。
但是扫罗听见了。
但扫罗听见了，
他听见了声音，他也问了问题。
他听到了声音，他还问了个问题，
而且也得到了答案，
也都得到答案。
但是他旁边的人一头雾水，啥都不知道。
但是呢，旁边的人呢，什么都不知道。
这对保罗跟犹太人是非常重要。
这个保罗和犹太人是相当重要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犹太人整个的信仰就是听神的话。
因为犹太人整个信仰呢，就是听神的话。
申命记六章四节被称为听的经文，撒玛。
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的时候，往往称这节经文为听的经文，撒玛。
他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那里怎么说呢？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从第九章他们听见到第二十二章他们听见，不知道那声音在说什么，保罗想表达什么。
从第九章他们听见到二十二章他们听见，但是他听不明白保罗到底所表达的是什么。
保罗想告诉他犹太同胞，
保罗要告诉他这些的犹太同胞，
我蒙召，我做所有这些事情乃是听到了主的声音。
我蒙召，我做这些的事乃是因为我听到了神的声音。
这是旧约圣经的要求，
这个是对于听到声音的要求。
你听见了主的声音，神的话，你就要去行，对不对？
你听到主的声音，主的话，你就要去做了，是不是？
所以保罗没有违背。
所以保罗没有违背的，
保罗没有错。
没错。
而与他同行的人听到声音并不知道声音在说什么。
同行的人他们听到声音，但他们并不知道听这些声音是什么。
保罗告诉他们，
保罗就告诉他们，
我的责任就是要告诉你们我听见了什么。
我的责任就是告诉你我到底听了什么，
让你们听见以后也可以信。
让你们可以听到之后呢可以信。
所以你们也要听，
所以你们都要听，
你们听完也要信，
你们听完之后都要信。
这就是保罗蒙召的使命。
这个就是保罗蒙召的使命咯。
像那些听见还不明白，
好像那些听见还是不明白的，
看见也不明白的人，
看见也都不明白的人，
显明基督是谁。
保罗就要向他们显明
基督是谁。跟从他的人也听见声音，也看见那光了。
因为跟随他的人呢，他听见声音也看到那个光的，
但他们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们不知道意味着是什么。
保罗以听跟看在传扬基督，见证基督。
保罗看到听见，他就进入去上帝给他的声音呼召里面。
听不但是旧约圣经的关键，
听不但是旧约圣经的关键，
听也是使徒行传的关键，
听也是使徒行传的关键。
基督升天前对门徒说，
基督升天之前你要对门徒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讲过的。
听保罗听见了主的声音，
保罗听见了主的声音，
就是呼召，
就是呼召，
他顺服了呼召，
他顺服了呼召，
直到二十多年后，
直到二十年之后，
保罗在一个特别被审判的场合，
保罗在一个特别被审判的场合里面，
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犹太人，他的同胞，
告诉那些呢还是不明白的犹太人，就是他的同胞，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我们要持守呼召，第一点，
我们要持守呼召，第一点
要有全新的听见，
要有全新的听见，
听见基督的话语，
听见基督的话语，
听见基督的呼召，
听见基督的呼召。
我们必须听见，人必须听见，
我们必须听见，人必须要听见。
许多基督徒说我信主了，
好多基督徒说我信主了，
我受洗，我在这里敬拜，我查经，我也参加祷告会，
我受洗，我也都查经，也都参加祷告会。
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对主的话语还是缺乏兴趣，
我们对神的话语可能是仍然缺乏兴趣，
或者觉得很机械，就是这样，信仰就是这样，
也都觉得信仰就是这样了。
我也信，我也有一点渴慕，但是我也没有那么渴慕。
我信的，我有一点渴慕，但我又不是那么渴慕。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没有全新的听到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全新的听到神的话。
神的话语不是过去听过就完了。
神的话不是听过就算的。
然后你每次看就觉得我知道，每次看就觉得我已经知道了，
每一次看我们都觉得我们知道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能持守呼召。
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够持守呼召的。
能持守呼召的人都是全新的听到神的话语，
能够持守呼召的人都是能够全身听到神的话语，
就是在同一个查经班当中，
在同一个查经班里面，
你能听到比其他人没有听到的，
你可以听到其他人未必听到的，
就是在讲道当中，
或者在讲道当中，
你也能听到其他人没有听到的，
你可以听到，但是可能其他人未必听到，
就是在读经当中，
亦都可能在读经里面，
你也能读到昨天没有读到的，
你可以读到或者其他人未必读到的，
这是全新的听见，
这个是全新的听见。
我们只有在全新的听见当中，
我们只有在全新的听见里面，
你才能去告诉那些还没有听见的人，
你才可以话俾嗰啲未听见过人，
你才能在查经当中讲出大家已经知道的真理来，
你先要喺查经里边让能够讲出大家都知道嘅真理嚟，
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亮光，
让大家能够睇到更多嘅亮光。
我最初信主的时候，
我初初信主嘅时候，
我在教会里面查经，也敬拜，也祷告。
我喺教会里面查经敬拜，亦都有祈祷。
但是我从来不是首先听到的人。
但我唔系，我从来唔系首先听到嘅人。
我从来不是走在前面的人。
我从来都唔系走喺前面嘅人。
我总发现前面有些人比我先听到，比我先明白，认识比我更多。
我就发觉到咧，有啲人咧永远都系走喺我前边，佢哋首先听到睇见，比我走咗好多。
我原来发现，
原来我发现。
那些人总是持守信仰最好的人，
那些人呢原来就是那些持守信仰最好的人。
我的信仰并不好，
我的信仰原来不是那么好，我自己，
我后来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才明白，
我后来回转头去看的时候才明白，
首先听明白的人是能够持守呼召的人，先听明白的人、
听明白的人才是真正持守的人。
保罗为什么可以一生持守他的呼召？
保罗为什么他可以一生来持守他的呼召呢？
因为他在别人之前先听明白了。
因为他在别人之前先听明白。
那么主的呼召后来通过亚拿尼亚告诉了他。
主的呼召后来就通过亚拿尼亚来告诉他。
亚拿尼亚后来来见扫罗，对吧？对他这样讲。
亚拿尼亚最后咧嚟到见保罗，对佢咁讲嘅。
请大家注意听，我现在要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啦，看你们能听到什么。
我而家将呢段经文读出嚟，睇下你听到啲咩嘢。
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就是亚拿尼亚。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异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是这么说，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异者，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作见证。现在你为什么担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大家听到什么？
大家听到什么讯息吗？
有没有先听到什么？
有没有听到啊？
先听到的举手好吗？
听到什么？
都没听到。
听不到啊？
牧师听到了吗？
我都听到的。
听又是一个关键字，你们看一下。
其实就是听，在这段经文
出现两次。出现两次，
出现了两次。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所听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
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
请问你没有听见，听不明白，能够做见证吗？
想问下你，如果你听见而听不明白，你可以做见证吗？
持守护舟需要不断的听，听，听，听，听。
持守呼召不但是要听，听，听，听，听。
这是持守护舟的动力。
这个是持守呼召的动力来的。
你要不断的听。
你要不断地听。
大家早晨有灵修吗？
大家早上有没有灵修啊？
都有吧。
有吗？
你们每一天灵修所听到的，跟前一天的有区别吗？跟昨天的有区别吗？
你每日灵修去睇圣经嘅时候，你听嘅嘢同你寻日所听嘅有冇分别啊？
如果你觉得没有区别，你正失去动力。
如果你觉得冇分别嘅话咧，你系缺咗动力。
如果有区别，有新的感受，听到新的声音，你就有动力。
如果你覺得是有分別的，你聽到一些新的聲音，那這個就是你是有這個動力了。
如果我們這些傳道人、牧師沒有先聽到神的話語，
如果我們一些傳道人或牧師沒有聽到神的話，
你們想我們怎麼能夠牧養大家呢？
你想想，我們這些傳道人和牧者怎樣可以牧養大家呢？
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些牧师传道人讲的都是你们听过的，你们已经不想听了？
你们有没有试过呢？就是牧师传道人讲的东西你都听过了，你不想听？
谭牧师不算
找牧师都不可以计他的。
我们一定要走在别人前面，
我们要走在别人的前面，
尤其做带领的。
什么
做带领的？做带领的，
做带领，尤其是做带领的。
组长、
组长、
执事、
执事、
长老、
长老、
传道人、
传道人、
牧师、
牧师、
教师、
教师、
宣教士、
宣教士，
都要走在别人前面，
都要走在别人的前面，
都要先听，
都系要先听。
其次，保罗能够持守呼召，还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其实保罗之所以能够持守呼召咧，佢仲有一个特别经历嘅，
就是他看见了。
但他看见了，
原来不是被大光眼睛照瞎了吗？
他被大光来到照住的时候呢，眼瞎了吧，
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三夜三夜不饮不吃，
而且他已经不认识他敬拜的神了，
而且他 亦都唔认识佢所敬拜嘅神。
他称天上这个声音为主，
佢称天上嘅声音为主喎，
又不知道他是谁，
又唔知道佢系边个，
而且眼睛也看不见了，
亦都眼睛睇唔到，
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佢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嘢。
原来他要去大马士革抓基督徒，
原来佢本来要去大马士革度捉基督徒噶嘛，
现在突然发现。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天上的耶稣。
哦，原来后来又发觉到逼迫基督徒，唉，就是逼迫天上的耶稣喎。
他又不敢做了，
所以他就不敢做了。
你想保罗啊，信仰混乱了。
啊，这个时候呢，
眼睛瞎了。
扫罗呢，真系信仰混乱啦，
工作也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
啊，
原来他是全职逼迫基督徒的。
工作都冇咗咧，本来他系全职嚟到逼迫基督徒噶嘛。
你觉得保罗这个生命一下在谷底呀、
啊？啊！你有冇发觉到咧？耶稣保罗呢个生命咧，突然之间流到去谷底噶。
无信仰、无工作、无健康。
冇信仰、冇工作、冇健康。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现在还没有信，你也没有工作，你身体也很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哋当中有冇人？
没有吧？
冇吧？
保罗是这样的人。
保罗就系咁啊！
他不但肉眼看不见，
佢唔单止肉眼睇唔到，
他灵的。眼也黑暗，
佢灵里边眼睛咧亦都黑暗嘅，
不认识神，
佢唔认识神，
所以亚拿尼亚来对他说，
所以亚拿尼亚嚟话俾佢听，
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
弟兄扫罗，你可以睇见嘅。
保罗往上一看就看见，
保罗往上一睇嘅时候，诶就睇到咯噃，
然后就领受了使命，
于是佢就领受咗使命啦。
就在这里了，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
就在这里讲出来了，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要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
对，亚拿尼亚吧。保罗祖宗的神跟那义者联系起来，看见没？
亚拿尼亚将保罗嗰个祖宗的神同嗰个义者联系起来，
这是崭新的看见。
啊，呢个系一个非常崭新嘅睇见嚟嘅。
而且，这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那义者。
哦，原来话俾你听，嗰位被钉十字架嘅耶稣就系嗰个义者嚟嘅。
这是崭新的看见。
呢个系
崭新的看见，
崭新嘅睇见。
而且那义者是神。
那个义者是神来的，
这是崭新的看见，
这个是一个崭新的看见。
因为在犹太人观念中，所有的人都不义的、
啊、因为在犹太人观念里面，所有人都是不义的，
只有神是义的，
只有神是义的。
如果耶稣被称为那义者，他不是神是谁呢？
如果耶稣被称为那义者的话，他不是神是谁呢？
所以亚拿尼亚使保罗整个重新恢复重建了他的信仰。
亚拿尼亚可以讲话使保罗重新恢复、重新建立翻佢嘅信仰，
恢复了他的身体，
恢复佢嘅身体，
也给他找见了使命，赋予他使命，就是他有工作了，
又赋予佢使命，咁即系佢有工作啦。
因此，我们要持守呼召，要有全新的看见。
我哋持守呼召，我哋需要有全新嘅看见，
看见原来没有看见的基督。
看见原来冇睇到嘅基督，
看见原来不认识的基督，
看见原来唔认识嘅基督。
基督原来对保罗来讲是一位钉十字架的罪犯，
因为原来咧钉十字架咧系
钉十字架的罪犯，
因为耶稣对保罗嚟睇咧，耶稣系。被钉十字架的罪犯嚟嘅，
后来看见的是天上一位荣耀的主，
但系佢后来睇到喺天上荣耀嘅嗰个主，
这是多大的差别？你们看一看，
你谂下罪犯同呢个天上荣耀主有几大嘅差别呢？
请问大家所认识的耶稣是这样的一位吗？
请问大家所认识耶稣系咪咁嘅一位呢？
这反差有那么大吗？从你寻求耶稣到现在认识他，不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所认识的耶稣是一位极其荣耀的在天的义者吗？
咁大家所认识耶稣嘅系反差系咪咁大咧？经过咁多年之后，系咪咁样嘅咧？
如果没有，
如果冇嘅话，
你没有呼召的动力，
你冇呼召嘅动力，
你的耶稣仍然是信主时候那样的耶稣，
你所認識的耶穌可能就是信了主之後的耶穌，
那是沒有動力，
那個是沒有動力的。
我從保羅的生命看到了持守呼召的動力，
我從保羅生命去看到持守
呼召的動力。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图表，
我同大家做了一个图表。
从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蒙呼召的旅程。
在这个图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蒙呼召的进程。
保罗起初蒙呼召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九章。
保罗起初蒙呼召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
当时在主后三十五年左右。
大概是主后三十五年左
右。二十二章的时候。
二十二章的时候呢，
大概在就是过了二十年，
就是大概过了二十年左右。
保罗第一次描述他的蒙召意象，
保罗就是第一次描述他蒙召的意象。
然后又过了三四年左右，
又过了之后又过了三四年左右，
在二十六章，
在二十六章，
他第二次描述，
就第二次描述。
他的蒙召经历，
他蒙召的经历，
在那里他提到自己的责任，
在那里他提到了自己的责任。
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那里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这是几乎在二十四年前第九章，
这个几乎是可以说二十四年前在第九章
天上的意象，
天上的意象。
二十四年后，
二十四年之后，
保罗讲，
保罗讲，
我没有违背，
我没违背到，
这是动力，
这个是动力嚟，
就说明，
就讲明咗，
二十四年前天上的异象，一直成为他见证的动力。
原来他话俾我哋听就系二十四年前佢见到嘅异象，一直成为咗佢嘅动力。
他没有违背，
佢冇违背到。
之后，又过了几年。
又过了几年，
在三十三年的时候，保罗就在罗马殉道。
就在这个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就是从蒙召到殉道，一共三十三年。
从蒙召到殉道大概三十三年之后呢，他就在罗马殉道了。
保罗殉道的时候，大概在主后六十七年。
保罗殉道的时候，大概主后六十七年左右。
在那之前，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在之前，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这样描述自己的蒙召，自己的一生。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这样来到描述他自己蒙召和他的一生。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是保罗对自己一生的评价。
这个是保罗对自己一生的评价。
你看见他的动力吗？
你看到他的动力吗？
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你打仗要一直打打打，你不能停下来的，不能当逃兵的。
美好的仗都已经打过了，打仗是一路打下去，一路打下去，不可以做逃兵。
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跑马拉松的一直要跑完所有的里程，你不能半路而废，停下来。
马拉松呢，你要是整个的 跑段呢，全部要跑完，你不能够中途而废。
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
你要守住啊，
你要守住啊。
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说我不守了，
没有一个时刻说我不守了，
我不信了，
不信了，
我怀疑了，
我怀疑了，
我放弃了，
我放弃了，
没有，
没有。
这就是持守保罗呼召的动力，
这个是保罗持守的动力，
也是持守我呼召的动力，
亦都系持守我呼召的动力。
我所听见的，
我所听见的，
我所看见的，
我所睇见嘅
荣耀的基督，
荣耀的基督，
持守我，
持守，
持守我前行，
持续我前进。
我曾经在国内短宣的时候，
我曾经去国内短宣的时候，
与国内弟兄姐妹分享过保罗的第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的呼召经历。
同弟兄姊妹分享过第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保罗的呼召经历。
但是国内培训的弟兄姐妹基本上都是传道人。
国内弟兄姊妹当时我同你分享的基本上佢哋都系传道人嚟嘅。
而且很年轻，
而且很年轻，
很多姐妹，
好多姊妹。
你们知道国内这些传道人，他们一信主就开始做传道人。
你知道国内好多弟兄姊妹咧，佢哋一信主就开始做传道人，
而且非常的火热，
而且非常火热添，
非常的渴慕，
非常的渴慕。
我为他们培训，
我同佢哋做培训。
我常常觉得自己不配，
我时时觉得自己不配嘅，
因为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爱主、他们的生命，
因为佢哋
非常的强，
因为佢嘅祷告、佢哋嘅生命、佢哋嘅爱主系好似走喺我前面。
这是使命的持守，
这个是持守、持守、持守，
出自荣耀的基督，
出自于荣耀的基督。
他开了我们的眼睛，他开了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可以看见。
他开了我们的眼睛，开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
所以，一个看见基督荣耀的人，一个听见基督话语的人，他会怎么样？
所以一个看到基督荣耀的人，听到基督声音的人，他会怎样呢？
他一定要想方设法走到最远的地方、最坚固的地方、最黑暗的地方去传扬荣耀的基督。
他一定会有坚持在最黑暗的地方、最衰的地方，你在那里来传扬。
不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看见了，他听见了。
因为他们已经听见、已经听、看见了。
所以我最初蒙召的时候，最初要去做宣教的时候，我就要告诉师母，哎呀，我要去西藏，我要去云南，好像在中国很远的地方啊。
我最初我自己蒙召的时候呢，我就跟师母说，哎呀，我好想去云南，在中国比较远的地方。
因为我总想象那些地方好像人没有听过福音。
因为我觉得在那些地方呢，这么远的地方呢，一定有很多人没听过福音的。
所以我要去。
所以我就很想去。
师母说，你也先装备一下再去吧。
啊，师母就说，哎，你都要装备一下先去的。
我一想有道理啊。
啊，我都觉得有道理的。
那装备要读神学。
咁我于是乎装备读神学。
那我还在高科技公司工作。
哦，当时我仲喺高科技嘅公司嚟工作。
我不能一下子辞去工作吗？
我不能够一下子就抌低工作嘅。
所以又等了一段时间。
所以又等咗一段时间。
那我的辞职全职的回应，前一讲上一堂信息有讲过。
啊，我上一堂信息有讲过我点样回应呼召。
啊，现在就不讲。
啊，而家唔讲啦。
但是我想讲的是，我蒙呼召做过三个异梦。
啊，我就好想同大家讲咧，我嘅呼召咧，其实我做咗三个异梦嘅。
这三个梦实际上是一样的。
啊，
三个梦是一样的。
三个梦都系一样嘅。
我向三个人传福音。
我向三个人传福音。
第一个是中国人，华人。
第一个系中国人，系华人。
第二个是黑人。
第二个系黑人。
第三个是白人。
第三个是白人。
我走上去问他们，
我走上去问他们，
你认识耶稣吗？
你认识耶稣吗？
他们都回答不认识。
他们都回答啊，认识的。
我就告诉他们耶稣是谁。
我就告诉他们耶稣是谁。
就一句话。
就一句话。
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你们要信他。
你们要信他。
讲到那个时候。
讲到那个时候。
我就醒。
我又醒咗咯，
心中特别火热。
啊，心中咧就好火热，
但是不痛，是被爱所激励燃烧那种感觉。
我谂我系被爱所激励燃烧起嚟，
而且我也流泪，
而且我都要流泪。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有一句话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曾经这样说过，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我觉得一个看见基督的人，一个听见基督的人，首先被基督的爱所感动、所吸引、所激励，
我认为一个
所驱动。
我认为一个呢是听见、看见的人呢，他一定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所推动、所感动。
我跟师母在日本服侍两年。
我同师母一起在日本服侍了两年。
我们牧养一个华人教会。
我牧养一个华人的教会。
因为他们有特别的需要。
因为他有特别需要。
同时我们也向日本人传福音。
同时我们都向日本人传福音。
日本是一个非常有规则的国家。
日本是一个非常有规则的国家。
大家都严格地按照这些规则来生活。
大家都很严格地按照那些规则来生活的，
包括走路，
包括行路啊，
包括开车，
包括开车，
也非常有礼节，
亦都有非常有礼节嘅，
见面都要鞠躬，
见面都要鞠躬。
有一次我看学校的孩子们在打球，
我有一次我见到有啲学生喺度打波，
他们练习打棒球嘛，
佢哋喺度打棒球，
就扔那个球，扔球，
就抌球，抌个波。
我站在旁边看，
我就喺旁边睇啊。
结果有个年轻的学生看见我。
结果有个年轻的学生就看到，
他就把头上那个这个棒球帽脱下来，
他就将头上的棒球帽脱咗落嚟，
对我鞠立过，
对我鞠躬。
然后我跟教会的人讲到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同教会的弟兄姊妹讲呢，
他们讲日本人就是这样，
他们就说日本人就是这样的啦，
是很有礼貌的，
好有礼貌的。
但是我发现日本人日本社会缺乏爱，
日本社会是缺乏爱，
真正缺乏人与人之间这种真诚的、没有保留的、互相接纳的、安全的爱，
就是缺乏那种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那种的没保留、是真诚 的爱。
不但缺乏，他们没有，
不单止缺乏，他们根本就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是有提防，它是有界限的。
人与人之间呢是有啲提防同埋有界线的。
日本人是需要福音的。
日本人，
他们真的需要。
是真的需要福音。
我接触过几位日本人。
我接触过几个日本人。
我发现他们会向我打开。
我发觉到他们开始会同我打开。
因为我告诉他们我是牧师。
因为我告诉他们我是牧师。
我通过长时间的接触，
我通过长时间的接触，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让他们认识牧师是什么样的人，
让他们认识牧师到底是怎样。
牧师应该是有恩典的人，
牧师应该是有恩典的，
有爱的人，
有爱的。
当他们看见之后，
当他们看到之后，
他们就对我有所开放，
他们就开始对我有开放了，
甚至比其他的日本人更开放，
而且是比其他日本人更加开放添。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
成为我呼召的动力，
成为了我呼召的动力，
成为我见证的动力，
成为了我见证的动力。
其实我跟师母做宣教，
其实我跟师母一起做宣教
也有很多的挑战，
也都有很多挑战的。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你们想，我要把我所看见的，把我所听见的告诉大家，
大家想想，我要将我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话给他们听。
那么当我面对困难、挑战、失望，面对挫折的时候怎么办呢？
当我面对困难、挑战、面对挫折的时候，我怎么办呢？
我还能看见什么？
我仍然可以看到神。
我还能听见什么？
我仍然能够听到神。
弟兄姐妹还能得到什么？
弟兄姊妹仍然可以得到神。
师母还能得到什么？
师母也都得到。
我也要牧养他。
我也都要牧养他的。
很多时候我们一起受挫折，一起受挫折。
我哋好多时我哋一起受挫折嘅。
我完全没有办法牧养他。
我完全冇办法牧养他。
他也没有办法帮助我。
佢亦都冇办法嚟帮助我。
如果我们同时掉到谷底，可能我们就不能继续侍奉。
如果我们同时都跌入了这个谷底的话，我们很可能呢能够再继续侍奉。
很多时候我也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助。
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没什么人可以帮到我的。
教会不能。
教会不能。
主任牧师不能。
主任牧师不能。
宗派也不能。
宗派都没有。
没有人可以。
没有人可以帮到我。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
我也会软弱，
我有软弱，
我也会失败，
我亦都会失败。
我自己非常清楚，
我自己非常清楚。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但我要话俾大家听，
在我所有的软弱当中，几十年，
喺我嘅所有软弱当中呢几十年。
很少，可能没有这样的情况，我没有办法 来牧养大家，我都是能够准时的、按时的牧养大家，每一次信息都可以。
好可能咧，系冇乜机会，都唔可能再牧养大家，但系我又仍然可以咧，按时嘅、准时嘅嚟到去将神嘅话语话俾大家。
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都可以。
每一次讲到嘅时候都可以。
就是我最失败、最软弱的时候，我仍然可以以我的失败、软弱来牧养大家。
就是在我最失败最软弱的时候，我都可以用我失败和软弱来牧养大家。
至少我自己认为我以我看到的听见的来牧养大家。
至少我可以将我所看见所听到的来牧养大家。
因为基督的爱在燃烧我。
因为基督的爱是激励了我。
在激励我。
激励了我。
宣教有很多的挑战。
宣教是有很多挑战的。
去年我跟师母接到总会的通知。
去年我和师母接到总会的通知。
我们在日本的服事两年结束了。
我们在日本的服事两年结束了。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我们是完全没想到的。
大家知道宣教士在宣教工厂。
大家知道宣教士在宣教工厂。
每年大概有6%的人，6%的宣教士离开工厂。
每年大概有6%的宣教士咧，系会离开工厂。
这是很大的比例。
呢个系一个好大。
有很多的原因。
有好多原因。
我们遇见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我哋所遇嘅挑战咧系非常难嘅。
很多时候是没有答案的。
好多时都未必有答案嘅。
但是持守呼召，出于基督的爱，
持守基督。持守呼召，基督的爱。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
我仍然要把我所看见的，把我所听见的见证出来。
我仍要将我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见证出来。
好，我们总结今天信息。
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
呼召与持守呼召，《使徒行传》22章。
呼召同埋持守呼召喺《使徒传》第22章。
我们一共讲了两点。
我哋一共讲咗两点嘅。
持守呼召要有全新的听见，对。
要有全新的听见。
听见基督的呼召，听见基督的话语，尽人的责任。
听见基督嘅呼召，听见基督嘅话语，尽人嘅责任。
其次要有全新的看见。
其次就系要有全新嘅睇见，
看见荣耀的基督，看见异象，也看见自己的使命。
看见荣耀基督，也都看见异象，也都看到自己的使命。
这是我们持守呼召的动力。
这个是我们持守呼召的动力。
如果我们不断的有全新的听见，全新的看见，
如果我们不断有全新的听见，全新的看见，
我们就能够持守呼召。
我们就能够持守呼召。
几个挑战的问题。
几个挑战的问题。
神呼召的原动力是什么？持守呼召的原动力是什么？
持守呼召的原动力是什么？
大家如今在灵命的低谷还是高峰？软弱吗？
大家现在在灵命的低谷抑或是高峰呢？是软弱吗？
你知道如何提升自己吗？如果你在低谷，如何提升自己吗？
你如果在低谷的时候，你知道怎样可以提升自己吗？
当然我们的好牧师可以会帮助你们，对吧？
啊，
谭牧师非常好，我相信他会帮助你们。
尽力以为大家。
但是在好牧者以外，我们自己知道提升自己吗？
是啊，除了牧者帮助大家，大家都要继续努力。
第三，教会如何帮助弟兄姐妹正确的认识呼召，持守呼召？
教会怎样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正确的认识呼召和持守呼召呢？
教会如何在传福音、在短宣、长宣方面帮助大家能够活出呼召来？
教会怎样在传福音方面、在短宣方面、长宣方面呢，来到使大家能够持守个呼召出来？
好，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非洲短宣的一个经历。
我好想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曾经在非洲短宣的经历。
因为我想去非洲宣教。
因为其实我好想去非洲宣教，
所以读神学的时候有机会去赞比亚短宣一段时间。
所以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曾经去过赞比亚那里去做过一个月的短宣。
我去赞比亚短宣的时候，在卢萨卡，他的首都。
咁我喺赞比亚嘅时候咧，就喺佢嘅首都咧，咩卢萨卡？
卢萨卡。
卢萨卡。这边。
当时整个赞比亚没有一间华人教会。
但系喺整个赞比亚里边咧，冇一间华人教会啊。
我就向神祷告。
我就向上帝祈祷。
你若差遣我来，我就要建立教会。
如果你差你愿意差遣我嚟嘅话咧，我就要喺呢度建立个教会。
当时我认识了一位在卢萨卡的中国的企业家，他是开钢厂的，就是炼钢的。
咁我认识咧喺赞喺呢个卢萨卡嗰度咧一位嘅企业家，佢系中国人嚟嘅，佢系喺嗰度咧嚟到去做呢个钢业嘅。
这个老总不信耶稣。
这个老总咧系唔信耶稣嘅。
我向他传福音，
我就向他传福音，
就他跟我跟他把他办公室关起来。
咁我就咩关起嚟？
办公室关起来。
将办公室嚟到去闩上门。
我向他传福音，他抽着烟看着我。
咁我同佢传福音嘅时候咧，又喺度食烟，你望住。
我跟他之间烟雾缭绕。
我同佢之间咧，哇，烟雾。
我讲一句，他就吐一口烟。
我喺度讲，佢喺度喷烟。
当时他在卢萨卡的郊区买了5000亩的土地。
佢喺呢个卢萨卡呢个嘅郊区咧，买咗个5000亩嘅土地，
建一座大酒店，
要建一座嘅大酒店，
叫做东方明珠，
叫做东方明珠，
一共有5楼，
一共有5层楼，
最高一层就是个舞厅，
最高嗰层咧就系舞厅嚟嘅。
他告诉我，
佢就话俾我听，
要从中国带这个服务员小姐来服侍这个旅馆的人。
咁佢就好想咧，话好想从中国咧带一个女士服务员嚟到。
当然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系咩意思。
我就向神祷告。
我就向神祈祷。
如果你差遣到我到这个地方来，
咁我就话主要如果你差遣我到呢度嚟，
让五楼这个大厅星期天作为敬拜的场所。
如果你可唔可以用呢样楼咧？你要成为咗一个敬拜神嘅地方。
这是我的祷告。
呢个系我祈祷嚟。
如果可以我就来，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来，
这是很高的一个条件，
这个真的很高的条件。
后来发生一些事情，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的总工程师被赞比亚的人杀害了，我还没走就杀害了，谋杀了。
我未走的时候，未离开赞比亚之前，原来他的总工程师就被人杀了。
第二，这个老总后来自己得了癌症，肝癌。
第二呢，这个老总后来得了肝癌，
他就回国治疗，
他就回去大陆治疗了，
这个酒店就没建成，
那么酒店就没建成了，
当然我也去不了，
那我就回不了了。
但奇妙的是，
但奇妙是什么呢？
后来有人给我打电话，
有人就打电话给我，
我已经回到美国读书了，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回到美国读书了。
尹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尹老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个老总在医院信主了。
老总啊，他信了主了。
因为他得了癌症。
因为他得了癌症。
回国治疗。
回去国内治疗。
有人向他传福音。
有人向他传福音。
我也向他传福音。
我也都向他传福音。
他就信。
他就信了。
感谢神。
感谢主。
所以一个真正有使命、有呼召的人，
真正有使命、有呼召的人呢？
他带着样动力去传福音，
他就会带着动力去传福音。
不管到什么地方，
无论在什么地方，
一定会有果效，
一定会有果效。
神与他们同在，
神是与他们同在，
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我跟师母目前在等候前面的服事，神的带领。
我同师母而家目前喺度等候紧，
我们相信
神嘅带领，
不管到什么地方，
无论去边个地方，
我们见证的心不可少，
我哋见证嘅心系唔会少，
对主的爱不可少，
我哋对基督嘅爱系唔会少嘅，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
因为基督嘅爱激励我哋，
我们一同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哋喺天上，
我们为你爱子宝贵的福音献上感谢，
我哋为着你呢个宝贵福音向天上感谢。
感谢你爱子的生命来赎我们堕落的罪人，
多谢你，你爱子的生命来到为了爱我们来赎我们的罪。
福音就是你爱子的生命所谱写的。
福音就是你所爱的生命来带领。
我们都是你爱子的见证人。
我们都是你爱的见证人。
也是受益者。
也都是受益者。
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的来回应。
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来回应。
我们要再次回应你爱子的呼召。
我们再次回应你对我们爱的呼召。
我们不但要进入你的国度。
我们不单只要进入去。
我们要完成你的使命。
我们还要完成你的使命。
见证基督。
见证基督。
荣耀基督。
荣耀基督。
使万人归向基督。
使万人归向基督。
我特别为众弟兄姐妹祷告。
我特别为恩典的弟兄姊妹祷告。
愿我们恩典宣道会。
愿我们恩典宣道会。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
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
是我们国语、粤语、英语的弟兄姐妹。
使我们国语、粤语、英语的弟兄姊妹。
合而为一。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
成为一个团队。
成为一个团队。
成为基督的精兵。
成为基督的精兵。
为基督征战。
为基督征战，
为基督见证，
为基督见证，
为基督得胜，
为基督得胜。
从我们周边开始，
从我们周边开始，
每一天开始，
每一日开始，
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求圣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有崭新的看见，
让我们每一日都有崭新的睇见，
有全新的听见，
有全新的听见，
成为见证的动力，
成为我们的动力。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再次谢谢大家的邀请，愿神祝福大家的见证。
多谢大家邀请，
祝恩同在。